好，我们接着看讲义183页第二项，《般若经》的甚深义，空性涅槃。首先看刮胡一，涅槃。涅槃在最早期啊，涅槃它是贪嗔痴一切烦恼永尽。那么这样一个极静的境地呢，事实上我们就是心行除灭，我们不可思不可议，言理道断，我们也不能够去议论它啊。不可思是心行除灭，不可议论那是言语道断。那这样的涅槃没有能所的对立啊，无二无别，所以我们方便说哦，我证得涅槃啊。事实上，如果还有一个执着，一个能证者的我，还有我所证的涅槃啊，就有能所的区别的对立，这个没有真正证到。真正证到的，事实上并没有能所的区别。所以真正证得这空性的人，他不会说哦，我证的空性你们没有，产生那种慢性，他不会有这种差别。般若经的甚深义是空性，也就是涅槃。涅槃的体证是没有时间空间，没有数量，也没有能所主观客观的对立啊、哦，能是主观，所是客观，没有这样对立。浑然的无二无别啊、哦，他也不会觉得就是一体，是浑然无二无别的现观。现观我们讲说现观四谛或者现观缘起，现观的意思就是深刻的体证啊，深刻的体证到四谛，或者深刻的体证到缘起，是一切不可说不可得，不会说。所以我们在《般若心经》讲无智亦无德，对不对？无智亦无德啊，就是说没有一个能证的这个智慧，也没有我所得的涅槃或者所得的菩提，没有这样的对立。好，这是涅槃的特性。所以般若他甚深义，他体会到这无二无别的涅槃，那也就是就般若的空性，一切呢从这里出发。所以我们看观无二，般若经等大圣经，从这样无二无别的甚深体验，就甚深涅槃中来观一切法本空。般若等大圣经，就是从这无二无别的甚深体验中来观一切法，一切法不出于此啊。于是一切法本空，或者一切法本不生灭，不生灭就是涅槃嘛啊。一切法甚深，涅槃是甚深义啊啊。一切法不可得啊，无智亦无德，他不会说什么东西是我有所得的啊，不会啊。一切法本清净，这个清净是空的别名，空性的别名，在般若经来讲。一切法本自即灭，离啊即灭啊，涅槃啊。一切法皆如，如就是如法性实际，这也是涅槃的别名。一切法不出于法界，如法性，法性即是罗什的翻译了。如果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它是法界，所以一切法不出于法界。这一类的文句呢，就这样的红传出来啊。事实上，基本上般若经早期的就是空性，就是甚深涅槃嘛。那涅槃是无二无别啊，所以一切法本空啊，本不生灭啊，甚深啊，如即灭，都是从这个甚深无二无别甚深体验中呢红传出来。玄奘大师译的《大般若经》说：“以真法性为定量故，啊、哦，这是以法性，法性啊，那是真如空性的译名，或者说诸法实相的译名啊、哦。这是以法性的性观为理解与修正的准量，为定量的这个量字啊、哦。我们看角注，角注一到倒数第二行，以真法性为定量故，这个量是准确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在判断这东西，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限量、比量、圣教量，对不对？好、哦，限量那个量就是这里的量，也就是说，我当下看到，好、哦，当下摸到、触到，这个叫限量。那比量呢？它是用推论的，好、哦，推论的。比如说，你早上一觉醒来，到门口一看，怎么地上都是湿的？虽然当时没有下雨，不过呢，你可以推，哦，这个可能是清晨下过大雨，种种啊、哦，这是比量。圣教量呢？圣教量那就是圣者啊、哦，比如说圣者他也证得就是神通啦、啊，或者是涅槃啦、啊，啊、哦，种种这圣者的话，那我们相信他，这就是圣言量。那这个量字，就是我们依此而判断的呢，就是你做这样的准量。有的是从凡夫的标准来看，有的是从圣者的标准来看、啊、对不对？我们一般的凡夫来看，也都会认为说我亲身经验的我才相信、哦、事实上有很多亲身经验不见得就是真实啊，对不对？比如一个杯子啊、哦、一个筷子插下去你看是弯曲的、哦、事实上或者说旋火轮、 哦、一个香啊，这样旋，看起来像轮子一样，事实上它只不过一点在跑。类似这些的，这是我们限量的。可是圣严量呢不一定啊，我们或许看不到，可是呢，经过科学啦或各方面的，慢慢慢慢逐渐逐渐得到证实啊、哦。比如说像我们肉眼，你能够看到紫外线吗？红外线这些，这样看不到嘛，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光靠我们的肉眼能够所见的非常有限。可是早在佛典当初就提到啊，除了我们这个肉眼所见的这个凡夫世间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其他的世界啊，对不对？好、哦，还有他方的世界，或者说乃至星球的成住坏空，这些以前谁知道？好、哦，成住坏空啦、啊，乃至于说那个有天眼能够看到其他界的，好、哦、天界啦，或者是地狱界等等，所以这些呢，这圣严量它的标准哦，所判断的适用的就不太一样。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量，所以量是准确的知识啊，定量是正确的决定无疑的准量，是值得信任的。所以玄奘大师翻的大波尔经，他说以真法性为定量，也就是以法性真如空性的现观来当作理解与修正的准量。好，我们看卦符三下一页，波尔经里面来修持要证悟一切法空，当然有的修波尔波罗蜜啦，好、哦。那另外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它从字门啊、哦、来通达。那么在大品佛经里面有提到42字门，由这42字门来通达不生不灭的实相。42字门这是印度它有一些字的单元啊、哦、那它有42。第一个字呢就是阿弥陀佛的阿。第二个字是 Ra, 啊、哦、就是罗。我们看角度第三卦符一摩诃波罗蜜经卷五啊、哦、须菩提菩萨摩萨摩诃眼，摩诃眼就大圣，所谓智等与等诸智入门、哦、首先就是阿智门，阿智门就是42智门的第一个字、哦、阿智门一切法出不生故，所以这个阿智、哦、在梵文里面它是代表无不非，一切否定了，比如说普通一个梵文字、哦、比如说法或者是什么东西有为等等，前面呢加个阿就变成无为的、哦、或者是生，那前面加个阿呢就变成不生，所以梵文有些该阿的时候要阿，不该阿的时候不能随便乱阿，因为你阿一下它就完全否定不同的意思的、哦、比如说阿罗汉当然有很多种解释的，其中一个人是无生嘛，他是无，对不对？阿弥陀佛的阿是什么？无量寿、哦、还有一个无，所以有很多一个阿字的他、哦、是不生或者是无什么这样或非什么。第二个字是罗啊，罗之门一切法离垢。第三个是波啊，最后是图，这不是茶哦，这个是图啊，图之门。梵文是他入诸法边，究竟不可得故，不终不生故啊，一共有42字。好，我们看上文中本般若啊，这是大品般若经这一系的42字门，以阿为首，一切语音都以阿为根本，依阿而伸展出来，以此为修行法门，也就是从阿的意思呢，它有不非无离啊、哦，有这些意思啊，用这个呢来观一切法。那第二个字是 Ra 啊、哦，那这里就举那个 Rajas 罗奢啊、哦，它是污垢的意思，罗字那就是一切法离垢故，到末一字图就他啊、哦，这必这必定的必，图就是诸法边究竟故不生。不终不生，从阿字为本来观一切，那么一切呢都是不无非离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42字门它是以阿为本，阿是一个开头嘛、哦、很多子音很难单独成立的、哦、比如说阿拉加什么都有个阿为它的尾音、啊、所以这个阿字呢它伴随了很多很多的字母、啊、这个阿字呢因为它有不无种种，所以它伴随一切法的话，那变成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无不来不去不灭种种，就变成说那个来观一切法啊、哦，无生哦，一切法都是理或者非、哦、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好了哦，请看角注第五，导师在《佛在人间》有提到啊、哦，大圣法的42字以阿字为本，阿是不生不灭意。这即是一切法的本性，而唱诵每个字呢都以阿相应，所以呢就能够观一切入 不生不灭的实相，因为每个字都跟阿相应嘛，所以一切都离不开那个，一切通通是不生不灭的。华严般若中的文字陀罗尼观行成就，那是可以证入无生法忍的，这是观音声色相而契诸法性的。以下刮胡二，这大同小异，我们看第四行，阿什么意都不是，所以被看作超越的，超越的就是不无，而一阿发展出四十二字，一切语文所表示的，也就一切本质都是超越的，可从一切文字而通达实相。它是透过这个字门文字呢，那这个阿是否定啊，而通达一切不生不灭的相。阿提它其实是那个，我们看角注三刮胡二的第三啊，大尊卷四十八，若一切语中闻阿字，即使随意，所以一切法从出来不生故。阿提就是阿底，因为它有阿字嘛，所以它就用阿底。阿底就是本出的意思了，一切法从本以来的这个本啊，或者从出以来这个最初的这个出，所以梵文的这个阿底。勤言这是翻译者方便我们了解的，就是说我们汉语呢就叫做初开始。阿耨波陀这在角注三的刮胡二，阿耨波陀这是安乌巴达，这是不生的意思，所以入阿字门能够通达一切法初不生故，一切法从本以来不生，既然不生那就是不灭。如罗是第二个字母，是尘垢的意思，而入罗字门呢，因为跟阿离不开嘛，所以呢就是入罗字门一切法就能够离尘垢，像这样的一字一义的文字能够通达实相，是般若修行的法门。好，这是顺便提到的四十二字门，特别是第一个字是阿的意思有不非无离，这些否定词来观一切法，那么一切法就不生，一切法都是不非无离的，要从这字门来通达不生不灭的实相。好，接着我们看185页第三，文殊法门。我们在菩萨这么众多的菩萨里面，智慧第一的是谁？文殊菩萨嘛，对不对？那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很多的文殊法门的经典，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其中一章就是专门在谈文殊法门，而文殊菩萨他是菩萨里面智慧第一，声闻的智慧第一是谁？舍利佛，那我们看大乘的文殊法门的经典，导师那边提了很多，比如说《维摩诘经》，里面也有文殊菩萨跟那个维摩诘居士谈不二，这也是文殊法门的一支。另外这里所举的，佛说文殊势力净律经，这个也是文殊法门。那么文殊法门的经典，它是里面因为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嘛，是在谈智慧的。而般若经，般若是什么意思？般若也是智慧啊，对不对？所以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都是谈智慧，那么这两类的谈智慧的大乘经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非常有趣的问题，详细的各位可以参考那一本随后的初级大乘佛教起开展，我这边稍微 点一下，就是般若法门谈智慧，文殊法门，般若法门它主要涵容三圣，就是像在般若经里面，须菩提啦、舍利佛啊，都参与法会的问答，所以在般若法门基本上来讲都是比较涵容，诱导这些二圣，所以在般若法门里面，这二圣的大阿罗汉还占有一席之地，他能够跟大菩萨说法，也可以跟佛问答。可是在文殊法门里面呢，二圣经常被当成调侃的对象，比如像维摩诘经里面这十大弟子每个阿罗汉几乎都被训了一顿，所以就是他这种方式比较对二圣的态度呢比较跟般若法门有点不太一样。再来就是说般若法门在谈这个智慧的话比较含蓄了，但是在文殊法门里面他用的手段言语稍微激烈了一些，有一些方式如果不了解他深意的话也是会起误解，比如说他讲贪嗔痴即是道，贪嗔痴即是道，事实上他是讲说这世间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其实在讲他的空性。另外文殊法门呢有些特殊激烈的做法，比如说有一部经的文殊拿一把剑追佛，类似这些，事实上他都有很多大菩萨的示现，我们不能从表面来看。 好，那由于文殊法门它谈智慧，所以往往比较着重在超越的立场来谈。那这种超越的立场来谈，跟这个声闻的经典、哦、或者是声闻圣者的风格，就比较容易看起来它不一样的地方、哦、乃至甚至对立的这种迹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比如说初期大乘经虽有多方面的独到开展，初期大乘经很多，它包括般若法门，包括文殊法门，还有什么法门呢？大家想看看，净土法门，还有呢华严，有华严那就法华嘛，对不对？好，那在初期大乘经的开展很多，那么本于一切法性不可得空性的立场、哦、这一类的呢啊，与般若经它是一致的啊、哦，特别是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那这一立场与阿含经以来的传统佛法，阿含经以来的传统佛法呢，它是从现实的身心啊、哦、五蕴六处啊、哦、或者是六界等等并诸界出发，指导知断正修以达理想啊、哦。后面这个中括号是我补上去的，知就是知苦，断是断集啊、哦，正是正灭，修是修道。正好配合四圣谛啊，苦集灭道，苦应知，集应断，灭应正，道应修，而达到理想，也就是涅槃的实现。所以从阿含经，它是从现实的我们的五蕴六处啦、六界的现实身心啊，观苦无常啊，正的无我，这个正常道从这边达到涅槃。可是呢，初期大乘经它一开始就本一切法，一切法法性不可得，一切法甚深涅槃，不生不灭，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底下就举文殊法门的一部经，佛说文殊师利净力经，问其佛说法何所心为，何所灭除。心为就比较意思比较接近于那个升起的意思了。好，何所灭除就是灭，就是如何生如何灭。答曰其本净者以无起灭，不以生净，不以生净就是不以生灭。所以本净呢，它是在强调不生不灭，而不谈生灭。所以者何？彼土众生了真第一，以为缘首，不以缘何为第一也。好、哦，那彼土是什么？缘何是什么？这底下会解说。好、哦，导师对这段话引出来以后呢，导师就说：文殊师利是从东方宝应佛土来的，这是他方佛啊、哦、来这个世界。文殊说彼土的佛法啊、哦，彼土的佛法就是东方那边的佛法呢。他们是以真谛，也就是圣义谛啊，甚深涅槃这边无生灭法为首，就一开始就谈不生不灭啊，圣义不如此土的佛法。此土呢，就是释迦的这个娑婆佛土，以缘何为第一，缘何就是因缘何而生，或者缘起啊，以缘起因缘生灭为第一。而释迦佛法这是出发于因缘生灭、破者烦恼等教说。那这里就说到了哈，文殊所说的彼土佛法啊，文殊它是东方的佛土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代表了印度东南兴起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在导师还有一些学者考证，它兴起呢在东南印度啊那边兴起。那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所以切有部啊，这些势力比较庞大，这是西北印度啊，部派的划区。那么文殊法门这些啊，初期大乘经很多是从东南印这边兴起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先从那个就释迦佛的世界跟东方啊宝应佛的世界来比较的话，那东方世界那边呢是谈不生不灭啊，释迦佛土这边呢是谈这个缘起因缘生灭。那么如果说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不谈那个他方国土，光谈这个印度的历史的话，那就传统的佛法跟大乘佛法的不同。好，那文殊呢，这是属于大乘经啊，这代表印度东南兴起的大乘。此土呢，那就是传统以来啊，释迦佛以来的传统的佛法啊，它是以缘何为第一。所以我汇整一下哈，彼土的佛法就类似印度东南兴起的大乘。以真谛圣义谛无生灭法为首，直接呢由不生灭来下手。此土的佛法是代表固有释迦佛以来传统佛法，以缘起为第一、哦、由因缘生灭无常来下手。这两大不同类型的佛法在方法上它是对立的， 一个是从生命，一个从不生不灭。底下我们看 A 跟 B， A 就是阿含经，那从生灭无常下手。如阿含经说，无常故苦，无常就是生灭，生住灭，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空，空就是无我我所。甚至说，莫人寿百岁，不观生灭法，不如一日中而解生灭法。就是即使很长寿啦，没有观这个无常法，倒不如人在意。寿命即使很短，可是你一天即使很短的一天，你能够了解生命法，可见了解生命法是多么的殊胜啊！如实知生灭无常的重要性，这可想而知。这是阿含经从生灭无常下手。那般若经呢？它在下品般若呢，对这样的观无常生命有一些意见。我们看 B 这边，般若经观不生灭为真般若。般若经严厉的批评了无常的观慧比如说下品般若经。那有这么一段话，当来世有比丘欲说般若波罗蜜，而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本来应该说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呢，结果他说出来的呢，只是相似而已，还不是真实的。诸比丘说言，什么是相似般若呢？他说，如果有人讲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若如是求，是为行般若波罗蜜。那么这样的说法的话，那是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底下的解说以生灭无常观，如果你觉得说应该用生灭无常观来观般若的话，这个呢事实上是相似般若，而不是真实般若。那什么样才是真实的般若呢？他说不是从生灭无常观，是要从不生不灭这样的观才是真实的般若。那么这个呢，虽可说对某些不派说，但在文字上显然是不满传统的阿含经啊。底下导师就有些感慨说阿含与般若等大乘经的对立，应该说是佛法的不幸。所以其实底下会讲就是般若经它甚至涅槃其实是从阿含那里引发而来，本来应该是可以会通的啦而造成彼此的激烈的对立呢，这其实是佛法的不幸。那导师为什么会赞叹龙树菩萨其中有一个，因为龙树菩萨经常在会通大小乘会通大小乘，这个在中观经论我们可以看得很多，比如说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这个大智论里面有谈还有就是中论里面他会通了阿含的缘起中道，来跟般若的性空假名把它贯穿起来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类似这些呢都做一个很巧妙的结合。另外般若经它强调那个慈悲行嘛而阿含经重视解脱道，所以龙树菩萨呢他一方面重视身观，二方面又重视菩萨的广大行，他又做一些巧妙的结合。所以龙树菩萨他贯通大小乘而且结合经师跟论师做一个巧妙的结合，这种贯通的思想算是在我们思想众多纷纭的时代算是一个很好的指南龙树菩萨 当初思想非常纷杂，有部派的纷争，有大圣各种法门，净土文殊法华宝积涅槃净土般若文殊很多很多他能够这样汇整起来所以导致说大智论很重要很重要，是一个菩萨修学的准绳，而中观它是深观配合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卢广大行，有深观有广行好，那接着我们看186页，大小乘的对立这是佛法的不幸。那么我们呢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从超然立场来看不派佛教与大乘佛教。我们看括弧一，般若经的甚深义是涅槃的别名这是以阿含思想引发而来。般若等大乘经不管解脱道也好菩萨道也好，都是要发心修行正果。那么大乘呢，他发的是菩提心，修的是菩萨行，正的果呢是圆满的佛果。解脱道他是发出离心，修的呢是出离行比如说三学八正道或者是四谛缘起。正果呢是四相四果。那我们先谈菩萨道，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圆满佛果。这些以外呢，甚深义也就是一切法空，法法皆如法法都是真如的阐扬，都是涅槃的别名。那这应该是依阿含思想引发而来，怎么会 到达这样的对立呢？那由于对立的结果，传统佛教他就指责心性的大圣，认为他是非佛说，大圣非佛说，而以大圣自居的人啊，就批评阿含经是小圣，尖锐的对立，能不说是佛化的可悲现象吗？啊，也就是这样尖锐对立，其实是一种可悲的现象。可是我们如果说从超然的立场来看，啊，从不拘宗派的超然立场来说，传统佛教也就是不派佛教跟大圣行人呢，事实上都各偏一边了，啊，都偏颇。好，我们看卦五二，阿含经的中心思想是缘起。好，这里导师是找一个就怎么样会通大小圣啊的一个线索，就记得缘起，可以从缘起如实的正确去把握缘起的话啊，不会造成这种对立啊。所以这么多阿含经的思想里面，哎，导师发现他的缘起这个 地方啊，可以通，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媒介沟通。好，阿含经的中心思想是缘起。那缘起的基本定义呢，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啊，这是缘起的定律了。如果说从缘起之来讲，那就依无明而有行，依行而有事，啊，乃至最后有生而有老死。那这样是流转门呐，啊，哦，有无明，然后行，最后生老死，这是纯大苦聚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苦？因为无明啊，还有行业啦，啊，哦，那最后有苦。那怎么灭除这个苦呢？我们同样从缘起的话灭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纯大苦聚灭。也就是说断除无明，哦，就没有行，乃至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所以我们依着缘起的相依性，啊，依之而有，依之而生，可以说明生死的集，这是有为法。那么也依缘起的相依性，依之而无，说明生死的灭，啊，这通无为法。所以有为与无为，依同一原则，也就依着这个缘起，啊，缘起的双面性，一个流转门，一个幻灭门，同样依着这个缘起的阐明。但传统佛教界似乎少有能完满的把握缘起。传统佛教界呢，他们有的是以缘起为生灭边的事，就认为缘起只有是有为，哦，比如像上座部系的很多是偏于这边了，把缘起只看成是有为，着重他在他的事项。而另外呢，大众部系有一些部派呢，他又认为这个缘起它是不变的理性，哦，认为它是无为。缘起它可以通流转门，哦，这边可以说有为的生死，这边可以说明，而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呢，这可以来说明这无为涅槃。可是传统佛教界对这个缘起也都是比较偏重于它是有为，有为生命，哦，那这个呢，上座部系比较会从这个角度来谈缘起。但是大众部系呢，他有的就把缘起看成是无为，哦，无为的这个理性。所以着重在有为呢，他比较着重在事项，着重在无为呢，他比较会着重在他的理性。事实上这个都各偏一边了，哦，我们要事理圆融，两边事理圆融，做一个整个完整的掌握缘起，哦，不要各偏一边，哦，所以各偏一边的话，这有时候声闻特别是上座部系的佛法就比较会着重在这有为这边的说明，哦，而大圣的空性呢，大圣经也是就强调这个涅槃嘛。所以像文殊法门他就批评说，从这个无常有为生灭啊，这个是相思般若，或者说，哦，这是小品般若经说了，哦，说从这个无常生灭来观呢，这个是相思般若，一定要从这个不生不灭观才是真般若，这其实是就比较强烈的啦。而真正来讲，真正的缘起但是市场可以贯通两边，要完整的把握，哦，才不会造成这种对立。那我们怎么贯通？比如说这有为的特性是无常嘛，对不对？涅槃，好，我们在三法印里面哪三法印？一个是诸行无常，对不对？ 诸行无常是不是法印呢？是法印啊。涅槃寂静是不是法印？既然两个都是法印，会这样严重的对立吗？所以怎么办？龙在大智里面呢，它透过一个诸法无我，透过诸法无我两边来贯通，所以这三个都是法印。既然是都是法印，应该不至于造成这种严重的对立。那详细的这后面会谈那个生灭即是不生不灭，三法印即是 一时相应，会再谈到。其实诸行无常这个比较着重在诸行，行是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可是诸法无我的这个诸法，它包括有为法也包括无为法，这个范围最广，这个范围最广。好，那底下第五项，因为提到缘起，那底下导师呢就接着谈这个，在阿含经的主要思想中心思想是缘起，那么悟缘起可以证果，那以声闻来讲，最究竟的果位呢就是阿罗汉嘛，那么阿罗汉有会解脱的阿罗汉，有具解脱的阿罗汉，所以接着呢我们就看第五项会解脱，这是阿罗汉哦，具解脱阿罗汉，这个也是阿罗汉。那第三类呢是有甚深涅槃之见，可是他还不是阿罗汉的圣者。好，我们首先看会解脱与具解脱。第一，会解脱本是一切阿罗汉的通称，本来是一切阿罗汉的通称，所以论佛与阿罗汉的差别，就举会解脱为一切阿罗汉的代表。这个我们看角注的第九杂含七十五经，有提到如来应等正觉，这个应就是应供，应供一般我们说好像阿罗汉应供，事实上阿罗汉这个也是佛的名号，就是应供。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是调御丈夫等等，这个都是佛世尊，这个都是佛的义名。那前面三句这个都是如来，都是佛的义名。那也就是说佛跟阿罗汉会解脱有何差别，即使是泛指佛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所以导师在本文就说举会解脱呢为一切阿罗汉的代表。那佛与这阿罗汉的差别，有很多地方有谈，第一个就是佛他可以无私自悟嘛，对不对？阿罗汉是闻声啊，所以叫声闻，闻声而悟道。那佛可以自戒啊，主持僧团，那佛有大慈大悲啦，种种十八不空法等等，这都好。依空无所有，无相而得心解脱，不正就是阿罗汉的心解脱吗？这里提到心解脱，这个我们在角注的第十最后面参见空智探究第一章第三节，空与心解脱，这个在二十一页，我们翻一下二十一页，这一节谈空与心解脱。我们看第一行二十一页第一行，依相应部来说有四种心解脱，一个是无量心解脱，一个是无所有心解脱，一个是空心解脱，一个是无相心解脱。那我们现在这讲义这边有提到三种，空无所有无相而得心解脱，那只有没有提到无量，那有提到三种心解脱，那事实上这四个心解脱呢，它最究竟的话，它其实就是通通是阿罗汉的心解脱，比如说我们看二十一页倒数八，肉尽比丘所得无量心解脱中，不动心解脱最为第一。什么叫不动心解脱呢？它是贪嗔痴都空，这超越于限量，是肉尽比丘的究竟解脱，也就是不动阿罗汉。所以这四个空啊，无所有无相啊，无量也包括在内，事实上它都是空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也就是阿罗汉。所以倒数第三行，从文义和义统来说，无量心解脱，无所有无相心解脱，达到究竟与空心解脱不动心解脱是平等平等。依观想的方便不同，有四种心解脱的名目， 可是呢，我们从空一切烦恼来说，这是一致的目标，如万流入海，都是贤慧那样。好，接着我们看187页。本来慧解脱是一切阿罗汉的代表，不过呢，同样是阿罗汉，有一类呢，他是不得身定，有一类得身定，所以又方便分成慧解脱阿罗汉跟具解脱的阿罗汉。那这里所说的身定是什么呢？在《所以就有部》的正宗来说的话，这里的身定指的是面镜定，面镜定是最深的定了。好，所以慧解脱的话是代表说他在智慧上没有障碍了，完全解脱了，这个叫慧解脱。具解脱的话呢，他是在慧上面没有障碍，在定上也没有障碍，在禅定上也没有障碍，智慧也好，禅定也好，都没有障碍，这两个具足才叫具解脱。那如果说以初禅来说，他只证了初禅，可是呢，二禅、三禅、四禅上面他还没有证得啊，对不对？哦，对，在禅定来讲，他没有证得圆满，他还有一些障碍，所以以所以就不正宗来说，就是即使你证了初禅、二禅、种种这些，还有定的障碍了。真正没有定的障碍的话，那是要灭尽定。所以的具解脱呢，主要是指得到灭尽定的阿罗汉具解脱。好，底下你挂会儿就前面提到慧解脱跟具解脱嘛，那另外呢会提到第三类，就是有甚深涅槃的知见，可是呢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没有漏尽的这个圣者。那这个很长，内容也比较复杂，我很简单的先预告一下，详细下一周再来说。所以这里面提到有两部经，第一部经呢是杂阿含的347经，叫虚身经。虚身是一个比丘，他本来是在外道学外道，后来呢人家派他到佛法里面来，他本来是在道法，道佛法，结果他到佛法里面来，结果看到很多比丘，他说他没有初禅、二禅、三禅等等，可是他们说他是证得阿罗汉，他说觉得很奇怪啊，没有证得这禅定，为什么自称为阿罗汉呢？是不是增上慢啊、狂语啊？后来去问，请问佛陀，佛陀说没有错，他们是阿罗汉，他们是慧解脱的阿罗汉。那么佛就说了一句话，如这个本文这里所说的，彼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就是根据这个虚身经。那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这个在角注11。由于这部经非常有名，那但是谈的内容太短了。到底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涅槃智？本文里面并没有很充分的说明，所以在后来的大毗婆沙论也好啦，大智论也好啊，瑜伽师论也好，乃至南传也好，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造成这解释很多了，对这个法住智，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法住智，定位不同。所以我角注这边引了很多，我们看挂壶一，这是杂阿含经跟南传相应部。挂壶二呢是导师早期的解释，成我知道的解释。挂壶三呢是导师晚年空智探究的解释。挂壶四大毗婆沙论，这是部派的解释。挂壶五大智度论，这是大圣中观学派的解释。挂壶六呢，这是瑜伽师论，是大圣瑜伽行派的解释。很多各有不同，至于南传也有了，南传我这里就没有引出来了。那这一部分请大家先预习一下，这个比较复杂，有兴趣的呢我这都引出处，大家可以去找。所以这里就分，第一个法住智知，第二个呢是涅槃智知。第一个导师是把它配成慧解脱，第二个涅槃智配成具解脱，第三类是有甚深涅槃之见，而不是阿罗汉的圣者。那第三类呢，这又引到另外一部经，就角注13的杂阿含351经。角注13，杂阿含351经。好，那这边比较复杂，我们下一周再来谈。下课。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向授课法师问训。
好，谢谢大家。